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愿生命不负曾立下的誓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将三件事融入家庭中。我是上班族，孩子读中学，学习也很紧张，要做好三件事就要挤时间，而且还要照顾好家庭，展现大法弟子无私尽责的风貌。我个人悟道，亲人都是有缘的众生，更值得我们去救度，所以我尽可能平衡好正实法与工作家庭的关系，使各方都能兼顾。平时除了抽空与孩子小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，接送他上学放学时也与他听师父讲法。去年他在班上讲真相，还使一个同学得了法，那个小同修很精进，带动他也比以前精进许多，真是师父慈悲的安排。他们俩还配合劝退了多名同学，还给了一些同学《风雨天地行》《藏字石》等影像和破网软件。我也在他刚上中学时就给他的班主任和其他老师送过真相光盘，在校外拦住其他同学转交的，给校长老师们寄过真相信。有时候他放学晚，我就在车上打真相电话。有一次开家长会，开完天色已暗，我就在几个教室里发真相光盘，刚发完最后一张，走到教室门口，一个学生就进来了。我自言自语地对他说，怎么还没放学？他看我一眼没说话，我就走了。我的包里装着真相光盘、破网软件小光盘、神韵光盘、记号笔、真相手机、护身符等，手机里装着酒瓶等电子书，还有破网软件可以用蓝牙发给对方，根据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场所使用它们。每天的时间都是那么快、那么短，我常常对自己说，不敢懈怠。我和妻子双方的父母几乎都是我们照顾，双方亲友来往接待也是我们，我都尽心尽力照顾与接待他们。当然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，双方的父母都很健康独立，岳父已过世。亲友们都说我好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威德，大法的威力。现在双方亲友大部分都已三退，其中很多都是母亲同修退的。将三件事融入工作中。2009年我到了一个新单位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听您的安排，到哪里我都是救人。开始单位安排我上夜班，很辛苦，我就在夜班组里讲真相，有几个有缘人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有一个还看了大法书，但我没法学法，白天回家休息后学法练功，做做家务，晚上又要上班了。我感到这样不行，家里也有意见，内兄听说了，要给我找关系换部门，我没有动心。我想，如果在这里影响了我做三件事，师父不会同意的。结果事情变化了，表面原因是公司新立了一个项目要调我去，新部门时间很宽裕，上班可以学法，接触的人也多，而且离孩子学校还很近，因为工作原因公车还必须开回家，所以孩子也可以跟我坐车上学放学了。我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啊。结果在原部门我只待了12天，师父啊，谢谢您。3年过去了，女儿上高中了，换了一所学校，我们办公室也在女儿放暑假时搬到了另一个区，我也不用下午值班了。师父啊，您是怎样的呵护弟子啊。现在我们部门的半数多的同事都已三退，大多数的同事都明白了真相，特别是我的搭档，也是部门的负责人，明白了真相，还经常看转法轮，他也受了益，烟也戒了，身体也好了。 以前经常说不舒服，现在他经常对我说，我多亏遇到你，不然我还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呢。我说这是你与师父有缘，要感谢师父。以前他好赌，现在他一听到叫打牌心就发慌，现在他以前的牌友叫他，他都是能推就推。现在他的爱好就是散步和看书。他也看到在当今的浊世，只有大法弟子还在向善，对中国的现状感到悲哀忧愤。他经常对我说，共产党不亡，天理不容。我说快了，天要使他亡，必先使其狂。你看他现在的疯狂已没有理智了，而且恐惧心虚。他说是啊。明白了真相的他还经常给其他同事讲共产党的罪恶和谎言。我给他看了酒瓶和其他书，使许多同事明白了真相，但还是有两三个受邪党毒害深的，在败坏了的人世中沉沦，但也在这正的场中收敛了许多。在做三件事中提高心性。上班主要是上午忙，下午如果我值班就可以学法，晚上就可以打真相电话，不值班下午就可以打真相电话。刚开始我给以前的材料供应商打，我觉得他们都是跟我有缘的众生，很多都是十几年没接触了，我都是用普通话，只告诉他们以前曾经买过他们的材料，与他们有缘，然后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的有顾虑，我就告诉他可以自己把三退声明写在人民币上或纸上，天知地知你知，其他人谁都不知。很多都说谢谢，有的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。打电话的过程也是磨练心性的过程，有辱骂的，嘲笑的，冷漠的，我都抱着慈悲心对待他们。有一天接连打了五六个都是骂人冷漠的，我的心有点难过，就不想打了。这时师父慈悲的话在我脑中响起，哪怕我度成一个，我的事也没有白做，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我的心豁然开朗，是啊，我救一个不也是一个吗？十个有一个明白了真相，我都没白做，我接着打，心里充满正念与慈悲，再也没有骂人的，没退的，我也不灰心。我觉得每一个下一个好像就是等待得救的那一个。后来我又有了一个自动拨打电话的手机，打完后我在家里把听真相的电话保存最少50秒，下一次我就用我的老手机直接给这些电话打，自动拨打电话的手机就让它继续自动打电话，这样就加快了速度，加大了救人的力度。有一次打到一个军人的手机上，他问我，你们的组织在哪里？我说没有组织，只有99年720以前有义务为大家组织练功的站长辅导员，但是99年720他们都被抓了，现在我们都是自愿为大陆有缘人服务的退党服务员。他又问，那你们为什么要搞政治？我就把99年以前到425到720的经过讲到今天大法红传世界，大法弟子为什么劝三退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最后他说，我是军人，要保卫国家，你们要爱国。我说您是什么级别？他说少将。我先赞扬了他的爱国思想，而后我告诉他，您的愿望虽美好，但在邪党的统治下不可能实现。我就讲了邪党军队的腐败，买官卖爵，将黑北、乌东等国土割让给俄罗斯，任南海西沙200多岛屿被侵占，只剩下8个等，邪党对内残暴恐惧，对外软弱谄媚的本性。他听了沉默了，我知道他在对照自己的所见思考。我说，我们今天劝人三退，如果能达到和平解体中共，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。也希望您在未来某时，国家和民族需要您和您的战友们时，希望您和您的战友们能站在正义和良知一方。他说，好的，我知道。我请他退党，他说部队控制很严， 我就告诉了他可以自己把三退声明写在人民币上或纸上，小名化名都行，并请他转告他的战友。他说，我知道了，我想他会做出正义的选择的。我也经常给公检法和参与迫害的610及街道人员打，他们对语音通常一听就挂，我就直接打过去劝善。刚开始我心跳加速，声音颤抖，紧张害怕。我想到师父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见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。我想到同修们在狱中承受着煎熬，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他们这些参与迫害者大都蛮横无理，有的还威胁，也有装无辜的，也有不敢承认的。但不管怎样，我都发现其实他们都害怕。后来我再也不害怕了，不管他是再凶恶的恶人，我只要看到明慧网曝光了他，有电话我都要打过去。有一个国宝恶警头头，可以说本地的迫害10次有9次都有他。在他迫害疯狂的时候，我给他打语音，他挂了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一听说的法轮功也挂了。我就给他发短信，我自编了几个短信，内容从文革迫害者的下场谈到邪党的过河拆桥，让他认识邪党的狡诈冷酷，从历次运动中的落井下石谈到叛逃的官员，让他知道你们迫害者之间也会留一手，分化他们的团队，特别是博王事件后更有说服力。在谈到当下中国社会危机四伏，邪党摇摇欲坠，内外交困，提醒他为自己留后路，最后破除他对邪党武力的幻想，告诉他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后果，结尾善劝他不要破罐破摔，只要行善为时未晚，希望他和家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给他希望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恶人都是干的坏事多了，自己觉得无法回头。我想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修的是无私无我的正觉，我们的心中不应有仇恨。以前我恨他们，现在我看他们很可怜可悲，我想如果他们能悬崖勒马，哪怕少做一次恶，就能使他在未来少受一次罪。后来有1年多没有看到他参与迫害的消息，今年有2次，一次让同修写保证放了，一次将同修送了洗脑班，没有再抄家判刑劳教的。那些恶人不听真相的，我都是将这几条短信稍微修改后发给他们，效果很好。开始有发短信骂我恐吓的，看了这几条短信都不作声了。写了这些都是说的好的，其实我还有很多没做好的，有时面对面讲真相还有顾虑，错过了机缘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学法没入心，有思想业干扰没悟到，关心家人过头了导致了麻烦与干扰等等。与同修们风风雨雨地跟随师父走到今天，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恩。我想只有在以后有限的时间精进再精进，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互相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修得无漏纯净，不负我们曾立下的誓言。
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怕，走出自我，多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第一部分，清除毛魔头的像。我弟客运站室内墙壁上有一幅毛魔头的全身画像，好几米见方，明知道发出的阴气是在毒害众生，可是做起来有些难度，要想处理掉只有白天做， 因为晚上关门进不去。针对这件事，我一直琢磨着怎么办，去发过几次正念也没有效果。当地协调同修来我家说要去处理毛毛头像，我一听非常高兴，愿意无条件的配合。我们准备好一把壁纸刀、一瓶自喷漆和四个装满黑漆的鸡蛋壳，然后开始发正念，并请师父加持。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，我们分头陆续去往客运站。我是坐着电动车去的，刚坐好车，我无意间一回头，看见一辆警车紧紧地跟在后面，心想怎么这么巧，怕的就是你，你咋真的出现了呢？但我马上想是假象，不承认，不能被带动。这些年这件事迟迟做不成，不就是因为一个怕吗？我把心一放，就是信师信法。当我坐的车向左转弯时，警车没有跟过来，直开过去了。因为我是坐车去的，所以先到客运站，正好最后一班车坐满了乘客，停在大厅门外。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，但是售票室里有2个人。这时其中一人走出来，直奔大厅外的客车，站在车门外和车上的人说话，背对着大厅门，另一个在售票室里听着收音机。我一看机会来了，快速来到毛魔头像前。毛魔头身高4.5米，长7.8米，整个一面墙，在我身高的最高点，用壁纸刀在画像上划了一个大十字交叉，又在十字交叉外围画一个大圆圈，毛头像马上就耷拉下来一块，然后迅速拿出鸡蛋向画像扔去，魔头像就黑乎乎的了。我迅速走到大厅外，坐着同修的摩托车迅速离开客运站回了家。之后其他同修也到客运站告诉我，看到一帮人在摩托像前议论，说是一个女的干的，坐着一个小男孩的摩托车走了。我听后一点也没有害怕，邪恶都被解体了，根本咋呼不起来了。没过几天，摩托像被撤掉了。这件事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影响，但我感到自己空间场中的怕的物质消去了很多。对师父在红云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的法理又有了一点认识。只要你正念去做，一切师父都给安排好了。事后我又认真地向内找，为什么出现警车跟在身后。出发前我有一念，坐车去安全又快，安全的背后其实有一颗怕心，警车是怕心招来的假象，也是给我去掉怕心的一次机会。经过这件事，感觉自己空间场的怕的物质去掉一层。二，婚庆典礼上正式法。我儿子在外地上班，去年回老家结婚，我早有准备，在孩子的婚庆典礼上正式法。我的想法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可是临近了，我小妹说，大姐呀，你儿子婚庆时你可别讲话了，你往台上一站，没等你讲话我们就得掉眼泪。你儿子没父亲，女孩家没母亲，两个单亲孩子多可怜。当时我的心被带动了，也是呀，本来是喜事儿，都弄得哭哭啼啼的，场面也不太好。我说，那就这样吧，把我要说的话写成文字交给司仪，让他替我说。第二天我儿子回来问我为什么不讲话，我说怕说不好影响效果。儿子说，妈，你得讲话，有啥不能讲的，你就正常说，不要怕。一个不要怕点醒了我，是啊，我怕啥呀，这不是反映出我的一颗人心吗？怕说不好丢面子，不就是自我保护的心吗？不就是私心吗？私心不就是旧宇宙的属性吗？我意识到是师父借孩子的嘴点化我，顿时我的正念也上来了，我是主，我必须得说。婚庆典礼上该我讲话时，我先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客气话，然后进入主题。我和我丈夫多年前就拟了一幅对联，今天我想把它送给孩子们和所有亲朋好友。 这副对联的上联是真人修真办真事，下联是善者修善得善缘，横批是忍则自安。我每说一句，司仪就重复一句，最后司仪高声说，好一副真善忍的对联。此时全场爆发出一片掌声，好祥和的场啊。我走下台，身体飘飘的。一位亲属说，你总算把心底话说出来了。因为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，我和母亲早已劝其三退，所以他们都了解大法，知道大法好。事后有同修也有常人问我对联怎么写，要记下来。我发现自己出了欢喜心，同修们也非常兴奋，并流露出羡慕的目光。我一下惊醒了，对同修说，咱们别起欢喜心，正法进程到这儿了，我们就应该这样做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部分，营救同修，在国宝大队劝三退。去年我弟临阵四位同修给学生发真相资料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绑架。我弟协调人立即组织整体发正念，去公安局讲真相救人。协调人找到我说，明天去县公安局要人，我看你比较合适，再去两个同修和你一起，其他同修近距离发正念，你看看是否能去。我一听要去公安局，心里一惊，这个怕的物质马上就挡住了，说我能行吗？家里有卧床老人脱离不开。同修说，这可能是你一次走出去的机会，是有你要突破的东西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是呀，让我到公安局要人，这可不是偶然的。我就问我自己，能不能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？如果能，那就要放开自我。能不能放开自我，就得在实践中修，这就是实修过程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我们三个人到公安局找局长，大厅保安人员说，全局的人都在3楼开会，只有国宝大队有一个人在值班。我们一听，这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。我们三人都在心中发出一念，清除众生背后阻碍他得救的因素。我们就说明来意，找局长要人，告诉他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，请他了解法轮功，不要误解法轮功。他说他听过真相，同情法轮功。我们请他开绿灯，让我们上楼找人要人。起初保安只同意一个人上楼，通过我们进一步讲真相，最终同意带我们三个人上楼去找国宝大队的那名值班人员。到了3楼国宝大队，一个女人正在看电脑。我说我们是来要人的，昨晚送来的4名法轮功学员是我们的亲属。他说当晚就送看守所了，去看守所吧。再说了，大白天就敢发法轮功资料，有人举报我们就得行动。借着他的话，我们给他讲起真相来，一个人讲，两个人发正念，告诉他为什么大白天发资料，一切都是为了救人。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，受害的是你们，大法弟子是在慈悲救人等等。我看他很接受，没说反对的话，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大白天发资料。讲完基本真相就劝他三退，他笑着不答应，说别跟我讲了，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你们去看守所吧。我就让同修先走，关好门，给他讲三退的严肃性和重要性，并对他说，姑娘，阿姨真是为你好，咱俩素不相识，我和你说的完全都是为了你好，这是神给你的选择的机会，千万别失去得救的机会呀，我真的是为你好，要是劫难来了，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他笑着说，那好吧，谢谢阿姨。我给他起了个化名，三退了。他把我送出门外， 一出门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从公安局出来，我没有去看守所及事发当地的派出所讲真相，要人。在此过程中，我们又救了五个遇到的市人。后来公安局长我们也找到了，看得出来他们压力很大。局长说，这几天搞得我们上下不安，电话一个接一个。我说是啊，因为这里出问题了嘛，需要解决嘛。局长不接待我们，说忙，坐车就走了。此后其他同修继续找局长，期间有消息传来，要把四名同修送市里迫害，我们不为所动，继续发正念，打真相电话，邮真相信。结果第十五天，同修们被无条件地释放回家。事后我认真地找自己，虽然能放下自我走出去了，但有求结果的心。我悟到，我们营救同修的过程是救度众生，制止他们继续行恶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也是我对法理的认识过程与实修的检验过程。现在越来越发现时间非常不够用，正法已近尾声，大法弟子救人必然会截止，我要珍惜这一瞬间。个人所悟如有不当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整体配合营救，派出所做出正确选择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腊月间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到乡村发放真相资料，遇到一个中年男子说：“偷偷摸摸的做贼啊！”回家后，学习师父的大法弟子必须学法，要不就偷偷摸摸的在高级社区里这扔一张，那扔一张。所有的做派都好像是见不得人的，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，就没那个正念。大家认识到我们应该去掉还有的怕心，堂堂正正的面对面救人。乡下农村人口稀少，山路崎岖，有许多地方是讲真相的空白点，大家一致同意趁过年偏远山区的农民到乡镇赶集，我们就把真相给他们送去。腊月二十六日12点，我们一行八人带了400多张各种真相光盘，来到离县城几十里的一个乡镇。适逢赶场，人比较多，我们分成两组，顺乡镇街两旁发，基本上都要，只有个别人不要。下午1点，一个同修手上还有4张光盘了，本镇派出所的4个警察突然出现在这个同修身边，当场把同修绑架到派出所。其他同修看到了，一边发正念一边回县城。到县城后，几个同修分别通知全县同修发正念，解体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。一个同修到被绑架的同修家告诉其家属，另一个同修赶快上网向明慧曝光绑架事件，并联系周边县市同修请正念配合营救。其余同修组织电话组同修立即给派出所打电话，这一切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在大家的配合下不到1小时全部完成。电话组的同修不停地对派出所打电话，讲法轮功是什么，讲善恶有报，讲迫害元凶李东升、周永康被抓等真相。最后警察说，我们彻底被你们法轮功打败了，人已经放了。打电话的同修到被绑架的同修家证实确实回家了，他们又对派出所打去祝贺的电话，祝贺他们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并祝贺派出所全体警员新年快乐。警察在电话里不停地说谢谢。同修说，你们要谢谢我们师父李洪志先生。他们说好，谢谢谢谢。这次在极短时间内成功地营救出同修，是师父的加持，同修的帮助，也是同修迅速无私的配合，展现了大法威力，展现了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巨大力量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，
不管怎么样吧，作为修炼的人，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，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，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。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，一定与修炼有关系，与你提高有关系。我们向内找，各自找出了不好的心，怕心、显示心、掉以轻心，因小组没形成真正整体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最主要的是，出去前没有集中在一起学法、沟通，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做好三件事中归正自己，真正达到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。转法轮，吸取教训。腊月27日，我们组织学法、发正念、交流，大家悟道，不能流于做事，但是也不能被这次磨难吓住，停滞不前。28日，我们又带了近500张真相光盘到另一个赶场的乡镇发放。一到那里，好像师父早就叫很多世人在等我们一样。我们开始发光盘，一个中年男子拿着光盘高声喊：法轮大法好！声音回荡在乡街上空。另外一个卖彩票的人对围着他的人大声说：快去拿光碟，他们的光碟很好看。围着的人一呼啦全过来要光碟，这时满乡街的人都来抢要光碟，20分钟光碟没有了。离开乡镇，我们一路发正念，解体干扰众生看真相光碟的邪恶因素，让众生得救。直到今天，众生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依然响在耳畔，感谢您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却响在我们心中。这是我们修炼中的一段经历与体会，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众生罪业多。